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欢迎大家收听创世纪漫谈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非常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漫谈创世纪，越去思考圣经的内容，越是体会到它确实是神给我们的书，充满着神的智慧和能力。而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。让我以一个提问作为开始，如果要你挑一个合适的人选当国家的大使，你会挑什么样的人呢？当然是挑一个有学问、有见识、有健康形象的，这样才能给其他国家留下好印象。如果对方的婚姻失败，你会考虑他吗？现在时代不同，不能这么保守了，还应该给他一个机会吧。如果对方曾经乱伦，你还会考虑他吗？乱伦太离谱了吧，挑一个曾经乱伦的人当国家的大使，实在有损国家的体面，不管时代怎样进步还是不行。那么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够格当主耶稣的祖先呢？当然是敬畏神、德高望重、生命没有瑕疵、无可指摘的人了。比如信心之父亚伯拉罕，虽然年老的时候得到独生子以撒，但还顺服神的要求把他献上。生命如此美丽的人是配得当主耶稣的祖先的。如果一个外邦女子跟自己公公发生了关系，她又是否配得当主耶稣的祖先呢？可能你说这样的想法简直是亵渎神，神是全然圣洁的，又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人当主耶稣的祖先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会按部就班跟大家来探讨。现在请大家翻到创世纪38章。38章记载了犹大和他玛的一宗丑闻。我们先来读38章第1到第7节。第一到第七节，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，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。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苏亚的女儿，就娶她为妻，与她同房，她就怀孕生了儿子。犹大给她起名叫尔，她又怀孕生了儿子，母亲给她起名叫俄南，她父又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示拉。他生示拉的时候，犹大竟在基西。犹大为长子尔娶妻，名叫他玛。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就叫他死了。这里提到犹大，到底犹大是谁呢？雅各总共有12个儿子，而犹大是排行第四的，是利亚所生的。38章1节说的那时是指什么时候呢？上文37章说约瑟的哥哥们最后决定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，而这是发生以后犹大便离开弟兄了。 我们不禁问，为什么发生了这件事后，犹大便离开其余的弟兄呢？又没有饥荒，又没有灾难，为什么无缘无故离开他们呢？本来所有弟兄都想杀了约瑟，除掉这颗眼中钉，但37章26节说，犹大说服大家不要下手害约瑟，毕竟他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，而众人都听从了他。38章一开始就说，犹大离开了他的弟兄，往亚杜兰去了。会不会因为犹大看见他们带给父亲的伤痛而感到懊悔，不愿意再跟他们同伙呢？38章1节说，犹大往亚杜兰去了。亚杜兰在哪里呢？亚杜兰是位于希伯伦的西北。跟着犹大便娶了一个迦南女子为妻，并生了3个儿子，就是尔、俄南和示拉。可是不幸的是，接二连三的发生了，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就叫他死了。虽然圣经没有说明尔行了什么恶，但从神施行的审判中可以推想，他的恶行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，以致神再没有别的选择。创世纪7章记载了洪水的审判，创世纪19章记载了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灭亡。因为他们的罪恶滔天，神已经别无选择，只好施行审判。现在到了38章，耶和华叫尔死了，可见他的恶不是一般的恶，才会面对这么严厉的审判。请大家继续读38章8到10节。第8节，犹大对俄南说，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生子立后。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，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，免得给他哥哥留后。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也叫他死了。第8节，犹大吩咐俄南把嫂嫂娶过来，为死了的哥哥生子立后。他们有一个习俗，如果哥哥没有孩子便死了，那么弟弟便当把嫂嫂娶过来，为哥哥生子立后。雅各的时代还没有律法，后来神颁布了律法，这个规矩也在摩西五经中出现。大家可以翻到申命记25章5到9节。申命记25章5到9节，弟兄同居，若死了一个，没有儿子，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，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，娶她为妻，与她同房。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，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。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，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，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，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。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，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，他哥哥的妻就当着长老在那人的眼前脱了他的鞋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。既然俄南遵命把嫂嫂他玛娶了过来，为什么还遭到神的惩罚呢？第9节说，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，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，免得给他哥哥留后。第10节说，俄南所做的在神眼中看为恶，神也叫他死了。俄南的做法确实非常诡诈，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人能识破他的假冒伪善。表面来看，俄南尽了弟弟的本分，把嫂嫂娶为妻子，好为哥哥生子立后。可是每当他跟嫂嫂同房的时候，都移在地，免得给哥哥留后。 所以表面上他完成了弟弟当尽的本分，但实际上只是满足自己的欲望，却不愿意为哥哥生子立后。这种虚有其表的假冒为善招来神的愤怒，最终神也叫他死了。家里接二连三发生丧事，犹大如何处理呢？请大家看第十一节。十一节，犹大心里说，恐怕是拉也死，像他两个哥哥一样，就对他儿父他玛说，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，等我儿子示拉长大。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。犹大不明白两个儿子死去的原因，觉得他玛是个不祥之物，长子娶了他无缘无故就死了，次子娶了他也不幸死了，再吩咐小儿子娶他，说不定也是凶多吉少。犹大根本不知道两个儿子的死是神的作为，他们的罪恶已经到了顶点，神别无选择才施行审判。犹大的做法也是非常不易的，原因有两个。首先，他欺哄他玛，说把小儿子给他为丈夫。其次，他吩咐他玛回父家继续守寡。既然犹大已经决定不把小儿子给他玛为丈夫，就应当光明正大表明立场，让他玛自由返回父家，有机会可以再嫁。他玛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想出了一个下下之策，请大家继续读12到19节。12到19节，过了许久，犹大的妻子苏亚的女儿死了，犹大得了安慰，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庭拿去，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。有人告诉他玛说，你的公公上庭拿剪羊毛去了。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，还没有娶他为妻，就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，用帕子蒙着脸，又遮住身体，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。犹大看见他，以为他是妓女，因为他蒙着脸。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，来吧，让我与你同寝。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父。他玛说，你要与我同寝，把什么给我呢？犹大说，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，打发人送来给你。他玛说，在未送以先，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？他说，我给你什么当头呢？他玛说，你的印，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。犹大就给了他，与他同寝，他就从犹大怀了孕。他玛起来走了，除去帕子，仍旧穿上寡妇的衣裳。十二节说过了许久，十四节说示拉已经长大，圣经没有说明具体的时间，但既然示拉已经长大了，可见他玛已经等待了很多年了。他意识到公公根本不打算让示拉娶他为妻，当年只不过用这个借口打发他离开吧。但是他玛不忍心看着丈夫的名字就这样涂抹了，于是出了一个下下之策，假扮妓女勾引犹大，希望能够为丈夫生子立后。读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反应呢？会否觉得他玛的做法实在难以想象？即使当时还没有律法，但是跟公公同寝是乱伦的行为，实在太过分了。另外，为什么圣经把这种丑闻记载下来呢？连不信的人也不会干这种丑事，为什么圣经还白纸黑字把这些丑闻记载下来呢？可能大家对他玛的行为都咬牙切齿，愤愤不平，但有一件事令大家更加困惑不解的。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1章1-3节。马太福音1章1-3节说，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。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，法勒斯生西斯伦，西斯伦生亚兰。大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玛的名字竟然出现在主耶稣的家谱里。新约第一卷书第一章已经记载了他玛的名字，太难以置信了。他玛干了这么羞耻的事，根本没有资格当主耶稣的祖先。况且世上的好人多的是，为什么偏偏选中他玛呢？即使选中他，也不需要把他的名字记载下来吧。单单从马太福音第一章，我们知道神并不以他玛为耻，甚至把他的名字放在主耶稣的家谱中，可见神没有轻看他玛。现在请大家回到创世纪38章，我们逐步来明白他玛的处境和他的行动。他玛死了丈夫，处境已经够可怜的了，但是他的噩梦却是刚刚开始。丈夫死后，他玛被俄男欺负，俄男只拿他作为发泄的工具，却不愿意为哥哥生子立后。俄男死后，他玛被犹大欺负，犹大答应日后把示拉给他，并要求他继续在富家守寡。大家别忘记，当时的妇女是没有地位的，受了委屈也无法申诉，没有渠道申冤，所以只好自己想办法了。他玛勾引犹大，目的不是要放纵自己，而是要替丈夫生子立后。在富家时，他循规蹈矩，跟犹大同寝后，便返回富家继续守寡。可见他不是放纵自己，而是为了丈夫着想。还有，他跟犹大同寝是冒着生命危险的。38章24到26节说，约过了3个月，有人告诉犹大说，你的儿妇他玛做了妓女，且因行淫有了身孕。犹大说，拉他出来把他烧了。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，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，对他说，这些东西是谁的？我就是从谁怀的孕，请你认一认，这印和袋子并帐都是谁的。犹大承认说，他比我更有意，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。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。他玛早早就料到，如果自己怀孕必定有生命危险，明明丈夫已经去世，哪有可能怀孕呢？不是犯奸淫，又何来有身孕呢？所以他玛要求犹大把他的印、他的袋子和他的杖给他作为当头，这3件个人物品如同犹大的身份证一样，人家一看就知道3样东西是属于犹大的。结果当犹大看见这3样东西，3个月之前的事马上浮现在眼前了。那个坐在伊拿印城门口的根本不是妓女，而是自己的儿妇。难怪托朋友送山羊羔时，那妓女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从犹大和他玛这个片段，我们能吸取什么教训呢？首先，我们看见圣经的可靠性。看见犹大和他玛这个片段，可能你觉得非常尴尬，为什么连这样的事情圣经也记载下来呢？如果是你，你肯定把好事都表扬一番，把所有的丑闻都删掉，这是100%人的做法。你家里出了问题，父母感情破裂，最后离婚收场，你受了极大的伤害，觉得非常丢脸，一直都不肯透露出去。教会出了问题，弟兄犯了严重的罪，传道人却犹豫不决， 执行处分好，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把丑闻遮盖起来好呢？可是纸包不住火，黑暗的事总会曝光的。你现在不好好处理，等到被揭发出来，教会就要受很大的亏损，你自己也会失去大家的信任。圣经把不同的人物，把他们的软弱失败都原原本本地记载下来，目的是要鼓励我们做一个诚实知错能改的人。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，圣经的人物不是完美无瑕的，更何况是你呢？神想要的不是一副虚假的面具，而是要一个诚诚实实的心。圣经把人物的失败详细地记载下来，目的是要我们引以为鉴，不再重蹈覆辙。这里我想顺带提出一点，从圣经对人物的处理手法，我们知道圣经是绝对可靠、绝对可信的。圣经从来不会把丑闻遮盖起来，把里头的人物美化。圣经是一本真理，它当然不能歪曲事实。其次，不可论断，免得被论断。犹大听见他玛有了身孕，便义愤填膺地要说把他烧死。后来他玛把印、袋子和杖拿出来，说这些东西是谁的，他就是从谁怀的孕。犹大听见后非常惭愧，知道他玛出此下策实在是迫不得已。如果犹大履行自己的承诺，事情就不会弄到这步田地了。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七章第一到第五节。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五节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能对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伪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主耶稣警告我们，不要论断人，免得被论断。其实以事论事，黑白分明有什么不好？犹大不是说把他玛烧死吗？犹大错在哪里呢？简单来说，不要论断人，因为我们只能看见事情的表面，唯有神才能洞察人的内心。正因如此，唯有神的判断才是公正严明的。表面来看，寡妇怀孕不是放荡还有什么原因，但神知道他玛的心，他只是想方设法尽妻子的责任，为死了的丈夫生子立后。当然神不是认同他玛这种做法，但神确实看到他的内心。另外，不要论断人，因为我们往往是五十步笑百步，跟对方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又凭什么去批评他呢？犹大理直气壮责备他玛，他是寡妇，现在又怀了孕，可以说证据确凿。但犹大自己呢？在亭拿时，他不也找妓女吗？只不过没有被人碰上，没有证据，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吧。最后，不要论断人，因为对方的问题可能是你引起的。有的妻子投诉丈夫整天不在家，一回家就看电视，看累了就睡觉，一点都不关心他。为什么丈夫会变成这样呢？夫妻关系是双方都有份的，丈夫不爱待在家里肯定是有原因的，也许是妻子整天喋喋不休，说长道短，丈夫为了耳根清净，唯有迟迟不归了。第三，当你独身一人， 要加倍谨慎，免得掉进试探。犹大是什么时候上当的呢？创世纪38章12节说，过了许久，犹大的妻子苏亚的女儿死了，犹大得了安慰，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，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。请留意，犹大的妻子去世了，过了些日子，犹大便跟朋友上亭拿去。你去了外地打工，或者单位派你去别的地方公干，甚至你去别的地方带领聚会。总而言之，当你独身一人，就要加倍小心。我见过不少到外地打工的人，一方面因为离乡背景特别孤单，另一方面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，心理上不知道怎样的变成脱缰的野马，平时想做的事现在终于有机会肆无忌惮地去做了。其实如果在老家，你不敢乱来，因为害怕伤害丈夫，怕影响孩子。现在你在外地，一旦消息传回去，对他们的打击还是一样沉重的。第四，身为一家之主，不可轻信片面之词。24节，有人告诉犹大，他玛做了妓女，情形已有了身孕。犹大马上回应说，把她烧死吧。身为一家之主，千万不要轻信片面之词而冲动行事。如果你是传道人，必须谨记这一点，免得被片面之词误导，做了错误的决定。有人向你投诉某某同工，说他目中无人，态度嚣张，你听见后便叫同工来训他一顿，这样的做法实在没有智慧。那人对同工有意见，可以出于不同的原因，可能是同工的问题，也可能是他本人的问题。一个好的领导绝对不会轻信片面之词，他会听取双方的苦衷，然后安静在主的面前慎思明辨。第五，神的心胸极其宽广，在他眼中没有人是无药可救的。神把犹大和他玛的名字放在主耶稣的家谱里，这就证明神的心胸非常宽广。光看雅各的12个儿子，要从中挑选一个当主耶稣的祖先，你会挑谁呢？在12个儿子中，约瑟是最德高望重的一个，够格当主耶稣的祖先。但神偏偏把犹大和他玛的名字放在主耶稣的家谱里，目的是要鼓励后人。或许我们曾经有过不光彩的过去，但只要真心悔改，神还是乐意接纳我们，使用我们的。好了，创世纪漫谈的时间又到了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